第二次的阿毗达摩的讲座，在上一次的讲座里面，我们谈到了什么是阿毗达摩。阿毗达摩是音译巴利叫做阿毗达摩，它的意思是殊胜的法、殊胜的教法、卓越的上等的教法。之后我们又谈到了阿毗达摩的来源。阿毗达摩的来源根据上座部佛教的传统，或者说在宿世书里面记载，是佛陀在成道之后的第四周，在摩地伽耶的地方起施了阿毗达摩。之后又在佛陀成道之后的第七个礼安居期间，到33天众度树下的无垢禅实座，那里对以头身为兜梵天天使的他以前的僧侣为主要听众，用摩哈摩耶布罗主要听众的来自10000个轮回世界的那些天使的梵天人们。之后呢，这种阿毗达摩的传承又经过释迦牟尼尊子教导给他们的弟子，到之后在第四、第二次、第三次结集的时候逐渐流传下来，然后在第三次结集的时候已经定型，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上座部的阿毗达摩的七部论。这个是上座部佛教七部论的来源。之后我们又谈到了两种教法，就是阿毗达摩跟我们平时都看到的经典经藏里面，他们在形式上跟讨论的范畴上稍微有点不同，也就是这两种教法分别是经教法跟论教法。经教法是属于巴利亚亚萨玛德芬啊，就是属于方便的说，属于有经过体意等等装饰的教说，而那巴利亚亚萨玛德芬啊是直接的教法，是没有受到辟意等等装饰的一种直接的教说。然后我们就谈到了上座部佛教的七部论，而这七部论称为论藏，论藏又跟我们现在所学习的阿毗达摩学他们稍微之间的异同。其中七部论分别是达摩桑桑伽尼法聚论、毗梵伽分别论、沙杜嘎扎戒论、布伽拉班亚的人事师人事师论、嘎扎瓦杜论四、亚玛嘎双论跟巴塔那，巴塔那是法聚论。而我们现在所学习的阿毗达摩学呢，是经过中论师整理，然后呢就把在阿毗达摩里面所提到的那些究竟法跟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所提到的并不是说从严格意义上说的阿毗达摩藏，而是称为阿毗达摩学。阿毗达摩学是特别是以我们现在所讲到的，而且我们经常所谈到的阿毗达摩达桑嘎哈，就是是阿毗达摩义论这一本书为主，然后来进行讨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的是下面的，就是谈学习阿毗达摩的态度，或者说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阿毗达摩。首先我们学习阿毗达摩的态度，我们在这里必须得要再谈一谈，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学子啊，或者说对待阿毗达摩，他们也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我们在这里谈到的就是第一种，就是如果把阿毗达摩当成一种学问、一种学术来研究。现在我们是在缅甸这边，我们来的是所以说在所有的上座部佛教国家里面是最重视阿毗达摩的，而且呢阿毗达摩的研究的这些邪风风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阿毗达摩本来阿毗达摩学 是在曾经在斯里兰卡，后来传到了缅甸之后呢，缅甸的历代的这些耆亚多姆，他们又对阿毗达摩进行了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整理，乃至到现在也有很多那些比丘们、那些耆亚多长老们，他们仍然对阿毗达摩进行很深入的研究。在缅甸的佛教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无论是寺院也好，无论是比丘也好，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巴利亚蒂的，第二类是巴蒂巴蒂的。巴利亚蒂的就是邪教里的学习的，邪教里在根据上座部的传统是离不开三藏，离不开律藏、经藏跟论藏。在这三藏里面，特别是对阿毗达摩的研究，在缅甸这个国家的佛教界里面，对阿毗达摩的研究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每年在缅甸都会举行阿毗达摩的考试，对于一般的这些比丘们乃至沙弥们，他们如果要学习教理，他们要掌握佛法，首先他们要背诵的一本书就是阿毗达摩藏讲法，也就是四阿毗达摩经论。在缅甸这里，很多比丘都能够把阿毗达摩藏讲法缅甸的比丘能够背得滚瓜烂熟。而对于阿毗达摩里面很多究竟法、究竟法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也是非常之深入，而且非常之透彻的。好像还有另外一个系统，就是巴蒂巴蒂是禅修。在缅甸同样也是对于禅修方面也离不开阿毗达摩。我们稍微把目前流行以上座部佛教诸国家的禅修方法稍微做一个比较，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之间稍微有不同的倾向。比如说在泰国，他们非常注重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正念，在这里很比较明显的代表就是比如说好像上个世纪初期的阿姜曼啊，或者说上个世纪的阿姜叉，他们的想法都很强调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培育正念，修习四念处。虽然说现在在泰国也有研究阿毗达摩，但是如果比起缅甸来说，阿毗达摩的研究在泰国就它的普及性就远远比不上缅甸。而在斯里兰卡也是，虽然在有些佛学院也研究阿毗达摩，但是呢对于阿毗达摩的重视程度也比不上缅甸。而缅甸呢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而且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是很传统的一个国家。通常一般人要学习阿毗达摩，首先要把阿毗达摩的巴利本这阿毗达摩他三个行先把它背熟之后呢，才慢慢的才学习的。在禅修方面也是，缅甸的禅修方法几乎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都离不开阿毗达摩的，无论是现在流行的比如说列地耆亚多，列地耆亚多本身他自己是一位禅修导师，而且他也是一位阿毗达摩学子。他传承下来，比如说有摩诃耆亚多的，有现在世界上普及的果蝇伽系统的，其实也是他们都紧扣着阿毗达摩的，乃至到有马哈希耆亚多的等等，他们这些耆亚多们他们传下来的禅法都跟阿毗达摩或多或少都有联系。而特别是我们现在我们所修的心经大论的指导，为我们的理论基础的止观体系也是离不开阿毗达摩。那如果说只是把阿毗达摩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呢，其实也是本来阿毗达摩它是一个非常系统非常精细的一种理论体系。如果我们现在把阿毗达摩只是作为学术，如果我们掌握了阿毗达摩之后，我们可以跟一些其他的学科可以进行某一方面的交涉。比如说我们现在只要我们掌握了阿毗达摩， 我们再去看其他学科的，比如说心理学的，乃至到一些医学的，或者说生命科学的这些，我们都可以知道，他们所研究的、所深入的，只是在阿毗达摩的某一个方面，而且我们的阿毗达摩在某一种程度上跟某一种角度上，甚至说还比他们更深入。就比如说，在19世纪跟20世纪很有影响的弗洛伊德的，在西方的弗洛伊德，他们研究的就是以深层的心理学，或者他本来他弗洛伊德是一个精神病学家，他通过精神病的一些临床的经验，然后发现人很多时候是由于潜意识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行为，乃至到他推广到把人现在所我们所遇到的艺术啊、文化啊、宗教啊、哲学啊等等，都归以他所推论出来的潜意识。然后如果我们学到阿毗达摩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到，他说的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呢，并没有把心跟最根本的东西把它们找到。如果我们再看看医学，比如说在上个世纪初，不是有研究过一些有基因的？其实如果我们稍微再了解一下，其实所谓的基因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命运啊，会影响到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乃至他的健康或者说疾病等等。如果我们有阿毗达摩知识，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所谓的基因只不过是在阿毗达摩里面早已讲到的叶深色而已。因为如果我们掌握了阿毗达摩，我们再去看其他学科，我们会发现其他学科其实很多都可以用阿毗达摩的知识来掩盖。乃至到现在最近几十年兴起的临终经验学，就是研究人在有些临床的经验上，有些人死了之后复活，然后他们所描述的经验，然后呢，我们在对比阿毗达摩，其实在临终的过程里面已经讲得非常详细。现在呢，在临终经验学或者说在心理学跟医学上，只是属于初步的探索阶段，但是在一两千年，我们佛教已经早已把这种现象来介绍他们的根源都已经解释出来了。因此如果我们只是把阿毗达摩作为学术方面来去研究的话，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会当临结顶，一命重三想的感觉。当然如果我们只是把阿毗达摩作为一种学术，这个并不是佛陀教导阿毗达摩的本意。佛陀教导阿毗达摩是为了我们要禅修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说或者会怀疑，那如果说佛陀教导阿毗达摩，用阿毗达摩来指导禅修，那么怎么在经典里面很少见到呢？在这里我就想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舍利弗尊者的例子。舍利弗尊者他之前在出家之前，成为比丘之前，他的名字叫乌巴毗萨。舍利弗尊者就是通过修阿耨巴达达摩与巴萨那而证得阿罗汉的。在座有没有人修过阿耨巴达达摩与巴萨那？或者说知不知道这种方法是怎么样修的吗？在座有没有人知道这种方法是怎么样修的？帕禅是有教的。阿耨巴达达摩与巴萨那就是阿耨巴达的意思是逐句逐一的意思。达摩是法，然后毗巴萨那是观，有时候也翻译成个别观法。有没有知道怎么样修的？在这里我们就谈一谈这种方法是怎么样来的。当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成了正等觉之后呢，他就到了巴拉那西的密嘎达亚伊西巴达，就是鹿野苑波罗奈城的鹿野苑，跟五位以前的苦行者说法。在巴拉那西人佛陀就说了达摩迦伽巴瓦萨那苏丹，就是转法轮经。然后呢 就也同样的在鹿野苑，就度过了佛陀的第一个安居，第一个晚上。在这个晚上期间，佛陀也度了亚萨，就是耶士跟他们的朋友，一共是54位。当佛陀在鹿野苑度过了第一次雨安居之后呢，在雨安居结束之后，佛陀就到了咕噜维拉苦行林度了三家寺。三家寺有咕噜维拉嘎萨巴、那提嘎萨巴、嘎亚嘎萨巴，这三家寺兄弟跟他们的1000位随从。当佛陀已经度化了这三家寺跟他们的1000位随从，然后呢就浩浩荡荡的就向王舍城，向拉加卡哈，向王舍城那里前进。这个时候正好乌巴迪萨，就是后来的舍利弗尊者，也在王舍城。有一天舍利弗尊者就当时的乌巴迪萨就看到了正在托钵的阿萨西尊者，看到了之后他就见到阿萨西尊者修根平静，威仪非常好，当时就升起了欢喜心。之后他又听了阿萨西尊者说了一首因缘偈之后，乌巴迪萨就证得了出果，说他烦恼证得出果之后，又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他的好朋友戈利达，就是后来的目犍连尊者。然后戈利达一听完这首偈颂因缘偈呢，也证得了出果，然后他们就一起就告别了以前的师父三加亚，以前的古曼派的师父，然后就去到了竹林精舍。竹林精舍现在竹林精舍，当时佛陀就用善男比丘的这句话 ，ahibhikkhu， 就用 ahibhikkhu 巴桑巴达，就是乌巴迪萨跟戈利萨这两位游方的出家人成为比丘。成为比丘之后，乌巴迪萨就叫做沙利布达，就是叫做舍利子或舍利佛，而戈利萨就叫做玛哈摩伽拉那，就是大目犍连，目犍连尊者。目犍连尊者呢就用了7天的时间非常精进的禅修，结果在7天之后就证得了阿罗汉果。而目犍连尊者呢当时还没有在7天之后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他还是出果甚至一直到半个月之后，也就是他出家之后的半个月，他成为比丘之后的半个月，在灵鹫山的朱杰洞，当时他的侄子叫做长爪，也是个出家游方的出家人，叫迪卡纳卡，在那里，然后佛陀就对这位迪卡纳卡长爪出家人说了，就长爪经，长爪经在中部，长爪经在这部经里面，佛陀教导应该观身是四大所造，父母所生，而由竹舟啊、饭啊等所滋养，这些都是属于无常的、苦的、病的、痛的、疾病的，疮像剑一样，是空的，是无我的。然后又观受，要观受的受的生灭。之后当佛陀说完了这部经之后，舍利弗尊者当时正在佛陀的身后帮佛陀唱唱子，然后就证得了阿罗汉果。在此之前的半个月当中呢，舍利弗尊者是怎么样修的？在佛陀在中部的第111经，这部经的名字叫做阿卢巴达苏丹，就是叫做个别经或叫逐一经。在这部经里面，佛陀首先就称赞了舍利弗尊者，说舍利弗尊者是智子，是广慧子，是大慧子，是速慧子，是利慧子，是极慧子。舍利弗通过用半个月的时间修阿卢巴达达玛尼巴萨那，这个是经文里面原来的字，就是修这种个别观法。怎么修的呢？舍利弗尊者先进入了初禅，从初禅出定之后，再观照初禅的心跟心所。在经典里面就提到了，有 vijagga vijara piti sukha piti gatta paso vedana sanya cetasika pitang chando atimokho sati viriya manasikalo 等等的契机，就这些心跟心所。也就是说，舍利弗尊者从初禅先进入初禅，初禅出定之后呢，再逐一逐一的关照这些禅那的心跟心所，这些明法，他们个别每一个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他们都是生，然后停住之后就灭去了。之后呢，他的心就不会再染着以禅那这些明法。之后呢，舍利弗尊者再进入第二禅，从第二禅出定之后，再逐一的关照第二禅的明法，也是第二禅的心跟心所。之后呢，再进入第三禅，出定之后再关照第三禅明法的无常苦我，一直到进入了第三个无色界地，就无所有地，无所有处地。进入了无所有处地出来之后呢，再关照无所有处地的明法的无常苦我，之后再进入非想非念想处地。非想非念处地进入了出来呢，就没有说九个九个关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注解里面说，唯有佛陀才能够用逐一逐一的辨识非想非念想出定 的每一个人法，而作为弟子的这里已经超越了弟子的范围。因此舍利弗尊者是通过关照这些禅那人法的无常苦无我之后，在那个时候他的波罗蜜已经通过这种方法，这种逐一的观法，个别个别的观法已经达到了非常即将成熟的阶段。之后在听佛陀说长短经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在，因为佛陀讲这部经称也是修理版长的，也是先观色法，之后再观受，观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在观这苦受不苦不乐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也是无常苦我之后，这里佛陀就这样的阿罗汉。这一个就是舍利弗尊者证得阿罗汉的具体的修行方法。这个在如果说舍利弗尊者出家的因缘，在历藏的大品的玛哈甘那嘎大殿部里面的记载，如果说舍利弗尊者修毗巴萨那，在半个月当出家之后，在半个月当中修的毗巴萨那是一种方法呢，在中部的第111经安路巴达书当里面也有记载。然后舍利弗尊者证得阿罗汉的当时的情景呢，在毗卡那卡书当是在中国也有。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阿毗达摩呢，他是佛陀所教法的修行方法。因为这部经就是安路巴达书当是一个很特别的经，而且我们也可以知道，舍利弗尊者是在佛陀刚刚成正等觉之后的第一年当中，他就证得阿罗汉的。因此，舍利弗尊者在修这种个别观法的时候，不可能是佛陀的在弘法的中期或晚期，而是很早期。而舍利弗尊者也不可能自己创这种方法。正如在这部经的后面，佛陀也说舍利弗尊者可以这样说，他是世尊的儿子，是世尊的法子，由口而生，由法而生，他是法的继承者，而不是财产的继承者。舍利弗尊者将随之如来转动无上法轮之后而转动，这个是在经文最后里面佛陀所说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舍利弗尊者是听闻佛陀教导，在佛陀的指导下修行毗巴萨那而证得阿罗汉果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部经不是舍利弗尊者自己说，而是佛陀说的。而这部经正是很明确的提到了如何修行毗巴萨那，如何用阿毗达摩分析的心跟心所的方法，在观照他们的无常苦我来修毗巴萨那。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从这部经，我们只是指出这部经。如果说要观照禅那明法的经典还有很多，比如说中部第52经的八成经里面也有讲到，在相应部里面舍利弗尊者也有讲到他如何观照禅那明法的。所以如果在三藏里面，在经藏里面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佛陀确实是教导了 用现在我们整理所整理出来的阿毗达摩的方法再指导当时他的亲传弟子。那我们可以知道阿毗达摩这种方法其实是用来指导禅修的。那阿毗达摩的重要性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在清净道路里面就有提到，如果我们要修行，我们离不开三学戒定慧。如果换一句话说，戒定慧也可以开为七种清净。这七种清净分别第一个是戒清净，然后心清净，然后见清净、度理清净、道非道之见清净、行道之见清净，跟第七个之见清净。在清净道路里面，就把这七种清净呢，分别用三种来概括。如果说在清净道路里面，就提到了三样，第一个是慧根，慧根是班亚摩拉；第二个是慧地，班亚普密；第三个是慧，班亚法利拉。这三个的关系呢，就好像是一棵树，就只是一个示意图啊。所有的树都必须得长在什么地方？
泥土。
对，长在泥土上，长在大地上。那树必须得有根，是不是？有根才有可能会有树生。班亚萨利拉，萨利拉的意思呢？中国古代翻译成势力，就是身体的意思。如果一位禅修者要培育智慧，他必须得在慧地上先了解慧地，之后再培育慧根，才能够长出慧体，解脱菩提之果。在七清净当中，第一个戒清净跟第二个心清净是属于慧根，也就是培育智慧的基础前提条件。接着的五种清净是属于慧体，也就是慧的本身。依次是见清净、度理清净、道非道之见清净、行道之见清净跟自见清净，这五种清净，这五种清净是属于慧的范畴。慧必须得长在什么地方呢？在清净道论里面是有提到的，分别是慧体是运、触、戒、根、地跟缘起。用我们的话来说，如果我们要培育智慧，要修行比巴达那，我们必须得取五蕴、十二处、十八戒、二十二根跟缘起为所缘，这些就是我们要关照的。在阿毗达摩里面，就把五蕴、十二处、十八戒、二十二根这些总和为概括为明法跟色法，或者说色法、心法跟心所法。然后色法跟明法的因，它们的因果关系就是缘起。而在四谛当中，色法跟明法是属于苦圣谛，明色法的因是属于极圣谛，而深入涅槃，涅槃是属于灭圣谛。而我们本身培育戒定慧，我们修行，这本身就是属于道圣谛。因此我们要培育智慧是建立在慧地上的，如果没有地，我们就谈不上有植物有树。如果没有，我们不关照明色法，我们就没有关照无印，不关照无印，不关照十二处十八戒，我们就谈不上修行比巴神那，谈不到修观，谈不到培育戒定慧的慧。但是因为如此，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就非常详细而系统的组织了五蕴、十二处跟十八戒，就是说进行这些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修毗巴达那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学习阿毗达摩，我们研究阿毗达摩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禅修，特别是修行毗巴达那，修行观察培育观智。因为在阿毗达摩当中非常系统的严密的整理跟组织了 普运、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二分、四圣谛、五蕴连体，这些都包括在阿毗达摩里面。而阿毗达摩所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直接用来修行的，而不只是拿来谈论的，不是口头禅的。在这里呢，我们顺便再谈一下，或者再进行对比一下。比如说阿毗达摩，我们目前来说呢，就基本上有两个大体系，一个呢是属于北传的说一切有部的体系，另外一个呢是南传上座部的这个体系。北传说一切有部也有七部论，那七部论它是一生六足，比如说一生身论是八支论，然后足论呢，比如说四世足论、法印足论、离异门足论、戒身足论、十身足论这些。后来呢，说一切有部的诸论师们又在八支论的基础上呢，又到了大毗罗沙论，大毗罗沙论翻译成汉文一共二百卷。之后呢，因为这些又太庞大、太复杂了，后来智亲尊者又把它整理成俱学论，就是他先去甘地拉那边去听，听之后每天听的时候就把他所听的内容造成一种记诵，之后再入这些记诵，就是继续本诵到一个叫记事释论的。如果我们看说一切有部的这些，就是毗昙学啊，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我们就会发现到在这些论点里面谈来谈去很快就变成辩论了，很快就破他宗，就在那边变了之后呢，然后呢又立了新的一个问题，然后又再进行在那里破他宗，又在那里辩论。但是我们再看南传佛教阿毗达摩，看来看去讲来讲去就是讲回到禅修，讲来讲去就是讲到我们应当如何应用在毗昙那的实践当中去。因此为什么北传佛教最后发展出阴影，而南传佛教没有阴影？为什么玄奘大师去到了拿烂陀寺的时候呢，他在拿烂陀寺的学习过程中也经常要跟其他的比丘来知道一些外道进行辩论，而在南传佛教似乎没有这些进行大辩论或寺庙里面辩论的学风，只是禅修。因此我们从这方面，就从对比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呢，南传佛教的阿毗达摩体系是用在禅修的，而不是用在辩论的。也就是为什么南传佛教没有发展出阴影，而北传佛教的阴影非常发达的原因。那对于有一些禅修者来说，如果说写阿毗达摩是为了禅修，特别是为了修本尊啊，但假如说我们还没有禅修，没有进步，我们连禅教都没有看到，你讲什么修本尊啊？那这样的话，那不是在那边瞎掰吗？其实呢，我们即使还没有接到毗昙宗啊，我们只要学习的阿毗达摩，我们都可以直接用的。比如说阿毗达摩里面讲到的善心跟不善心，只要我们一懂得这些善心不善心的，我们立刻就可以用的。在进入过程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善心跟不善心他们也会转折点。因为我们一般的友情看跟外界接触的时候，都是通过语言的理解生理来接触的，在接触到外界的时候，这些当我们接触外界这些所言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属于果报，我们所碰触这些都是属于果报心。但是呢，果报心之后所产生的是善的心还是不善的心，他们有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如理作用和不如理作用。如果我们掌握了主理作用、不主理作用，而且具体应用到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到我们平时的修行生活当中，即使你连禅那都没有，连禅相都没看到，还是有用的，非常管用的。同时，如果我们了解了阿毗达摩，我们掌握了阿毗达摩知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可以辨别，可以分清楚这种禅修方法有问题，这种说法有问题，这种佛教的说法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违背缘起的，或者它是违背佛陀的教法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迷惑，为什么在当前有很多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禅修方法，比如说有观水星球的啊，或者说有很多有类似气功方面的修行方法，都有很多五花八门。然而如果我们掌握了阿毗达摩之后，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哪些是符合佛陀教的，而哪些是有点偏离的，而哪些是违背的，我们很清楚。如果 我们有了阿毗达摩的知识，我们听一些比丘、听一些法师们讲经，我们也自己很清楚哦，他讲的对不对？这个我们都可以学了之后，我们立刻就可以明白了，而不用说我们一定要经过修行比巴沙那之后呢，才能够完全的了解阿毗达摩，并不是这样。当然呢，佛陀开示阿毗达摩和三个富婆在传承阿毗达摩，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解脱的，是为了解脱生死，为了断除烦恼的，而不是为了创立一个新的邪术体系，一个邪说，也不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圆满更完美，而是为了究竟的解脱的。但是即使在解脱的过程中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学习阿毗达摩也不会说白费的，因为毕竟还有一些副作用，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它的正面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从一些副作用当中我们可知道，比如说阿毗达摩用，只要大家一讲呢，那八种异界的善心，十二种不善心，一讲了之后我们就知道，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生气的时候你很快就知道，哦，这是不善心，这是不好的。如果善心的话，哦，这种心是应当培育的，这种心能够带来很好的果报，这种心对我们禅修是有利益的，有帮助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学习阿毗达摩呢，都有非常多的利益跟效果。在这里我们只举出三种而已，